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良友圣经学院，阿摩斯书、弥迦书，
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新。上一课我们一同读完了《弥迦书》第七章的上半部分，先知在那里做出他的信仰告白，也表达他在信仰上的觉醒。弥迦明白人的得救是回到上帝面前谦卑祷告。这一刻我们会一同研读弥迦书七章14节到20节，也就是第七章的下半部分。其中七章14节是弥迦先知的祷告。邀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我们一同来读弥迦书七章14节。这是先知的祷告，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这句话在原文里并没有耶和华这个名称，也没有加密山。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可能更贴近原文的意思。和修版的翻译是这样的，求你在加美园地的树林中，这是一个祈求，求上帝眷顾他的百姓。用你的帐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牧羊人的帐代表关心、保护、督责、引导。牧人的帐让羊群感到安心。在这里，弥迦祈求上帝如同牧者，用帐来牧养他的百姓，这是上帝亲自拣选的百姓，作为他自己产业的。上帝百姓的丰盛反映出他们所信靠的神的丰盛。弥迦的祷文又提到，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祷告。在以色列百姓的观念里，巴山和基列是富饶的地方，巴山的草原非常有名，所以巴山的牛和马特别的肥壮。弟兄姐妹，你还记不记得在阿摩斯书四章一节里，阿摩斯曾经讽刺那些行恶的人脑满肠肥，就好像巴山的母牛一样。至于基列是出产油和乳香的地方，也是很著名的牧场，跟巴山是齐名的。巴山和基列这两个地方都在约旦河东的牧羊区。弥迦这样的祷告是祈求神像古代一样善待自己的百姓，让他们在牛奶与蜜之地重享平安，不再受风霜之苦。七章十四节是弥迦的祷告，而接下来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是上帝的回应。我们来读弥迦书七章十五节。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这是上帝对弥迦祷告的回应。上帝是独行奇事、行心事的神，他对先知的回应表达他从古到今都不改变，他要行奇妙的事给他的百姓看。这里特别提到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在埃及人身上所彰显的奇事，显出他的大能，这是以色列百姓耳熟能详的。上帝在对弥迦的回应当中特别的提到出埃及的事，一方面上帝要他的百姓回想他奇妙的救恩，另一方面也要让一切的仇敌知道他的作为，列国也要在上帝的面前存畏惧的心。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耶和华的回应很清楚地表明，被掳之后的百姓，当他们归回的时候， 要再一次经历好像出埃及的事件。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跟弥迦同时代的弥赛亚也做出类似的预言，在以赛亚书43章、48章和52章都提到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如同经历第二次出埃及。上帝对弥迦祷告的回应还没有结束。弥迦书7章16节，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当上帝在自己的百姓中行其事，如同第二次出埃及的神迹再次彰显的时候，列国必定会再看见，如同古代的列国看见听见上帝如何借着摩西的手行大事，引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一样。列国会震惊，甚至当他们把自己的势力和上帝的能力相比的时候，他们会自惭形秽。当上帝的能力彰显，不单单要拯救自己的百姓，并且上帝要在列国中得到该得的荣耀，列国就知道唯有耶和华神是上帝，是配得一切荣耀的主。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这两个连续的动作表明列国不得不接受事实。上帝百姓的仇敌无法抵挡上帝的全能，但他们又不愿意看到以色列被拯救，只好用手捂口，掩耳不听。弥迦书7章17节，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上帝而惧怕。弟兄姐妹一定会想起创世纪，创世纪3章14节，蛇填土，用肚腹行走，终身吃土。这是上帝对蛇引诱人犯罪之后的咒诅。上帝对弥迦祷告的回应是，那些列国与以色列百姓为敌的，将会好像蛇一样填土，用肚腹行走，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咒诅的，因为他们压迫上帝的百姓。另外还有一重含义，他们是要被打败而臣服下来。诗篇72篇9节，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这是弥赛亚掌王权的时候，表示投降臣服。以赛亚论到将来上帝的百姓是这样的，以赛亚书49章23节，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耶和华说仇敌要舔土如蛇，是形容被打败的王要跪在地上低头下拜的表现，反映当他们看到耶和华的作为以后所表现出的敬畏。上帝要列国来服侍上帝的子民，所以这节经文提到的舔土复行最少有几重的含义，包括了咒诅、投降和服侍。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上帝而惧怕。列国和仇敌害怕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本身有能力，他们畏惧的乃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列国战惊投降是对耶和华神的投降，而不是对以色列百姓的投降，他们所畏惧的是耶和华神。弥迦书7章14节到17节以弥迦的祷告作为开始，祈求耶和华牧养他的子民。耶和华神随即回应他仆人的祷告，宣告他的应允。耶和华神满有恩惠和怜悯，他很快就回应弥迦的祷告，把百姓从困境当中拯救出来。弥迦的祷告和耶和华神的回应给我们宝贵的提醒，弥迦为自己的百姓祷告，盼望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蒙上帝的保守和看顾。 但是上帝的回应却是超过先知所想所求的。上帝不单要引导他的百姓回到故土，而且还有第二次好像出埃及的经历。不单如此，那些仇恨攻击以色列百姓的列国要因着上帝独行其事行神迹而报愧蒙羞，列国要降服下来，以战惊的心来顺服上帝的权柄，而以色列百姓要成为上帝的工具，成就上帝更大的荣耀。弥迦书七章十四节记载了先知的一个祷告，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是弥迦对上帝发出的赞美，先知以赞美主的恩典作为整卷书的结尾。弥迦书七章十八节，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在这一段弥迦书的结语当中，先知以他自己名字的谐音表达出有哪一个神明向你的感叹。弥迦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先知要指出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除了耶和华以外再没有别神，只有一位创造主，一位真神，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神明是真神。这是弥迦先知对耶和华神发出的赞美。难怪有一些圣经学者把这一段看成是整卷弥迦书的中心思想。弥迦先知在赞美中特别的指出上帝的无可比拟，是因为他的恩典和慈爱。虽然在弥迦书里头，先知不断地向以色列民提出控诉，指责他们的罪，并且警告将要临到他们当中的审判，但是在审判过后，先知仍然可以对将来的复兴有盼望，那是因为他坚定地相信上帝是信实的，是慈爱的。先知相信神必定会施恩，上帝有怜悯有慈爱，他有赦罪的恩典，他愿意饶恕那些悔罪的人，而唯有独一的真神才能够给人完全的赦免。如同诗人在诗篇103篇11节到13节的赞美，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弥迦说明了耶和华神的独一无二，是他赦免罪孽，饶恕他产业中渔民的罪过。上帝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这句话似乎是引述出埃及记34章6节到7节当中的信息，那是耶和华对摩西启示他自己心意的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弥迦的引用带领百姓回顾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很大的危机。出埃及记32章记载，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却为自己造了一只金牛犊来敬拜，以至于耶和华几乎要把他们全部除灭。但是耶和华神满有怜悯，对他的百姓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代的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惩罚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在十二小先知书里，耶和华的这个宣告被多次引用，反映出耶和华神的心意。在不同的先知他们发出的审判信息里，神却是不断地提醒他的百姓，他的审判和刑罚是要管教他们，使他们归回到他的面前。弥迦书这里的引用是要提醒我们，上帝是公义的，犯罪必然需要面对罪的后果，真诚悔改的耶和华会赦免。相反， 耶和华神必定会施行惩罚。
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阿摩斯书》和《弥迦书》，我是李月欣。在休息之前，我们读完了《弥迦书》七章十八节，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蛮有恩典的，他要给我们重新起来的机会，只要我们谦卑悔改，来到他的面前求恩典，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接下来我们来研读《弥迦书》七章十九节，表达的就是这个信息。《弥迦书》七章十九节，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再一次的宣告，提醒我们，上帝是爱，他愿意赦免怜悯我们，只要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弥迦有这样的确信，他相信上帝会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这表示罪的权势会被制服。我们的罪孽会被践踏在谁的脚下呢？祷文当中没有清楚的说明，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是上帝自己的脚下，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全能的，在上帝的脚下表示上帝愿意因为爱人的缘故，他要处理我们罪的问题。如果没有上帝的作为，人的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人根本不能自救，唯有靠上帝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而第二个可能的解释是，我们靠着上帝得胜，把我们自己的罪孽放在脚下践踏，就如同诗人所说的，当罪孽猖狂的时候，像仇敌把我们活活的吞了。感谢上帝，当他赦免和怜悯我们，他不追究罪孽，他会施行拯救，上帝就必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他的子民，免得脚碰在石头上。上帝要给他的百姓能力，能够用脚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是诗人的确信。弥迦书七章十九节又提到，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深海在这里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指的是无人可到之处，把罪投于深海的意义就是上帝不再纪念了。第二层的意思是海水汹涌，浪潮滚滚，在圣经当中代表邪恶势力的居所。深海更是大鱼海怪，也就是拉哈伯的居所，但是上帝却杀戮大鱼拉哈伯，刑罚鳄鱼的真神。深海的力量，海水翻腾，都敌不过真神上帝的能力，这是在诗篇中诗人经常强调的。这两层意思都是合理的，上帝把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他不再纪念，更要彻底对付黑暗的权势。弥迦书七章二十节，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在七章二十节当中， 弥迦再一次以一连串的词句带出这个主题，古时、启示应许、诚实、慈爱，这些主题都提醒我们耶和华神立约的应许，他所起的事他必完成，因为他是信实的。根据创世纪的记载，上帝曾经对雅各、亚伯拉罕发出誓言，要永远拣选他的后裔为上帝的百姓。弥迦在这里从雅各追溯到亚伯拉罕，表明和上帝立约是代代相传的。而这里弥迦从另外一个方向，从下到上追溯到亚伯拉罕，表示这个立约是长久的，上帝必定永远纪念他和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父家，这个约的祝福就一直伴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的后裔必极其繁多。上帝又应许以撒，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亲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上帝又对雅各说，我是你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刚才提到的都是上帝和以色列的先祖所立的约，上帝是信实的，又是慈爱的，所以弥迦在这里借着祷告，好像在提醒上帝，你一定会按照你在古时发出的誓言的，你一定会按着对以色列先祖所发出的应许继续祝福你的百姓。弥迦先知所表达的很清楚，就是以色列百姓虽然不好，不断的悖逆犯罪，但是因着上帝的慈爱和信实，在这个基础上，先知祈求上帝成就在古代他对以色列先祖所起的誓。这是弥迦最后一个祷告，是一个赞美的祷告。弥迦书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既是祷告，也是赞美。弥迦先知用期盼的方式来结束整卷先知书的信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结尾。在短短三节经文当中，弥迦提出三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三个主题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主题。我们一同来思想。第一个主题是选民和愚民的罪恶。弥迦先知对罪非常敏感，他知道上帝的选民是有罪的，所以上帝在他的公义下必定有审判和刑罚。但是感谢上帝，他没有把选民完全消灭净尽，留下了余种，就好像一棵树，虽然树被砍下来了，但是树根被保留，日后还能够再度生长。这是旧约先知书里一个很普遍的观念，上帝在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先知发出同样的启示。除了弥迦书以外，还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西番雅书、撒迦利亚书，这些先知都领受了相同的启示。在旧约时代，上帝对他的选民蛮有怜悯，用这种方式来更新他的子民。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败坏之下，但是上帝运用愚种这个观念来施行拯救。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要从大卫的子孙当中出现，带来拯救。虽然被留下来的渔民并不完美，但是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他要拯救他的百姓。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整个救赎之工会完完全全的成就，带来新的创造，带来新天新地，重新呈现原初神创造的美丽。愚种或者愚民就是再造之恩的一种展示。第二个主题是关乎上帝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人犯罪是无法自救的，但是感谢上帝，他满有怜悯和恩典。上帝不单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他更帮助我们对付罪的问题。上帝亲自差派了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身受死又复活了。上帝用这个方式来败坏黑暗的权势。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到时候所有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根源、撒旦的国度将会完全的崩溃，到时候新的创造要完成。这是旧约的盼望和祷告。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亲自成就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到末后上帝所定的日子，会有大审判，有新天新地的出现。到时候上帝的计划必按他的信实完满的完成。第三个重点是关乎上帝和他的选民所立的约。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着他的爱，他创造人类，但是人犯罪破坏了这个约。然而上帝爱我们，在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订立了彩虹之约，可是人不断的犯罪，于是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订立选民之约，也就是旧约。很可惜，这个约再一次被选民背弃了，但是上帝仍然守约施慈爱。这就是弥迦先知在这里的祷告赞美。弥迦先知为上帝的信实和慈爱献上感恩。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因着上帝的信实慈爱，他赐下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跟人再度定下永远的拯救之约，也就是永恒的新约。这约是主耶稣亲自用他的宝血所设立的，黑暗的权势永远无法胜过他。主耶稣所建立的国度也因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扩展，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得以与神和好，得着神儿女这个宝贵的身份。让我们一同学效弥迦先知的榜样，在任何情况底下坚持仰望上帝，等候那日的临到。让我们也警醒谨守，准备好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